醒过来看到阿米亚，看着阿米亚，他就说：“哎，你看你这耳朵，你是阿米亚？”就在心里，不是驴，不是驴，不是驴。然后他就说：“你是兔兔吧？”然后阿米亚就激动的喜极而泣，就，
他妈的！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咱们就来聊一下，就是
风雪过境，对，
对，就是这次这个特别黑暗的风雪过境。
但其实也不算黑暗，
就是
不黑暗，我觉得
是
真实。
就是我决定咱们开始录《明日方舟》，就是因为风雪过境，就这个故事是真的打动我，我觉得那是时候了，就录吧。
对，首先概括一下吧，风雪过境呢是以干员银辉以及他所处的谢拉格地区为主舞台而开展的这么一个支线故事吧，叫 side story。 虽然说它是一个支线故事，但是它的体量其实很庞大，而且它很完整的展现了谢拉格地区的政治或者说是人际环境及整个这个地区的一种风貌。这个故事主要讲述的就是银辉作为主宰谢拉格作为谢拉格三大家族之一的少东家成为家主之后，意图统一谢拉格的故事，这是他的一个大前提。
我是一口气打完了关卡，然后回头再去看的，专门拿出来一段时间来看这个剧情。
我也是，
因为我之前在看 ZC 的视频的时候，发现他读剧情的视频有3个钟头，我说啊，有这么长吗？我真的看完以后，我再看啊，真的有这么长，就是。
是的。
说一下啊，第一幕开始我就猜到的这个故事大概走向是什么样，包括灵芝他的身份是什么，我大概都猜到了。但是看的过程中还是会觉得，银辉你这玩意儿，你这王八蛋太王八犊子了，就是看的人就感情复杂，但是看完之后又有一个对五味杂陈，但看完之后又有一个情绪的回落，就发现银辉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
是的，他基本上做了他那个位置必须要做的事儿，而且做的也很漂亮。
对，而且
因为博士的乱入，他的手还没有脏。
对对，这点是做的挺好的。我觉得在这个剧情架构上，他们这个功力是很高的，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这次风雪过境的整个剧情。咱们就可以详细聊这个故事里面，就包括咱们昨天晚上吵了1个小时的内容。
是的，就是关于银辉的行为究竟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精彩的是，就是他应该是鹰角的这一串的故事当中，因为其实他有几个人气比较高的故事啊，但是他的性质会不太一样。比方说像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玛利亚灵光和长夜灵光，这两个就是 side story 是先行后续的连起来的一个故事，然后他讲述的是发生在商业城邦当中的那个骑士的那种像运动会一样的战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更像一部那种体育，就是尤其是玛利亚灵光非常像一部体育励志片，但是背后有很多就是阴暗的元素。而长夜灵光就因为灵光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要更严肃更认真，所以说它相应的就夹杂到了一些更大的讨论里面，但它的风格是这个样子。然后像人气很高的生于黑夜其实是一段回忆录性质的战争片的感觉，然后包括很多其他的，比方说乌伦姆德的薄暮又有点像是陶杰德黑兰那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证据式的故事，一个电影一样的感觉。然后就是他很多的不同的故事当中，然后像是那个孤岛风云又是一个双线叙事，它一方面是由赫莫和那个米尔塞斯在酒吧里面的对话来展开，另一方面就是在监狱里面去进行回应，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对照结构。而它的背景音乐一直由那个大地的尽头酒吧里面的优雅的爵士乐去作为一个主要的基调，然后整体的美学质感非常的强，然后包括像山这样的一个形象很特别又很优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们其实在不同的 side story 当中在尝试着不同的类型化叙事。而这次的风雪过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对于政治行动和就是双方在政治决策当中的斗志的一个直接描写，这个之前我是没有想一下没有想到跟这个比较类似的，所以说算是比较正面的去写政治戏。然后那很有意思的其实就是银辉跟博士这两个人是怎么样步步为营怎么样行动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样把身边的一些不同的势力不同的角色抽象为自己的行动的棋子和步骤，然后去进行自己的攻防的 这样的一部就很有，就是你能够看到说社会运行的规律这一点的一种感觉。
对，
然后比方说像是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银辉去做的事情，就是他去部的疑兵，然后他给别人的错觉，然后以及到最后他的杀招，像这些部分就是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博士是怎么回应他的。博士就是利用他的行为所产生的震荡当中去控制他这个震荡的范围，然后并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别人站在自己的一边。在这个过程当中银辉的步骤很直接的给了你一种，就这个人雷厉风行，手段狠辣，而且非常讲究做事的效率和效果的感觉。而博士则就是非常强的，你体验到的就这个人最擅长的是做没有本的生意，他自己没有什么投入的过程当中却能够让别人站在自己的一方，让所有人都为己所用。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人的形象都被刻画的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到最后这两个人又形成了一种互相帮助互相欣赏的。 对，而且这件事是两个人的默契，就是他们两个没有特别熟，但都对彼此的力量和智慧有所认知和预期，到最后就是凭借某种默契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个过程就真的很有美感。
嗯，
然后他全部凝练在了最后两个人下棋的那个例会里。
嗯，我觉得这个整个事件受伤害最大的是大长老，大长老是这整个事件中唯一被也会正儿八经弄死的人，就完全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说，就是他毕竟就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方舟的很多受众可能比较年轻嘛，然后就这个故事当中真正出现这些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坏，就是很坏的人。
对，
没错，
就都别说很坏的人，到最后这帮人都是好人。大长老对初雪也很好，他也没有逼他做什么不人道的事情。
是的，
另外两个家族的人，一个性情刚直，另外一个尽管狡猾一点，但实际上也没就是真正做什么很脏的事，他们只是相互不信任而已。
是的，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没有坏人，就是或者说是没有那种真正做的很坏的事的人，其实是对于一个故事的艺术质量是有所削弱的。
我反而觉得是提高啊，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坏人，但是我是觉得真正的好作品是那种大家都不是什么坏人，大家都没有真正的想要弄死对方，大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吧，然后在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势力每个人物之间的那种博弈跟纠葛，这是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对于我自己来，对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这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
但是单从人物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样我恰恰就可以拿长夜灵光这个东西来做对比，就是关于无咒盟这个组织。就是你就是如果按照你这么说，吴仲萌他其实也不是坏人，对吧？这帮人就打卡下班嘛。而且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你看白金都那么强烈的表现出对社畜生活的反感了，就是这帮人其实就是在用社畜的方式在对待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觉得长夜灵光这个故事特别妙的就在于说，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前面有太多关于理想主义的讨论，关于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的讨论，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满意那我们该怎么做的这种讨论。然后就是甚至在这个中间，然后每一家都展现出了比较负面的部分，比方说商业联合会看起来只手遮天，比方说见证会看起来很腐朽，然后包括对于灵光的事儿，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帮助灵光家，比方说吴仲萌看起来像是坏人大反派嘛，然后令骑士们闻风丧胆。但是你到故事的中段你会发现说，商业联合会对于零号地块的处理其实并没有阻挠罗德岛，就是罗德岛提出了解决方案之后，他们其实是感兴趣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想要把感染者都弄死，他们只是单纯的不愿意去做这件事而已。当有人提出了正向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提供帮助的。而见证会也展现出了自己对于就是骑士理想的追求，吴仲萌甚至也只是想借此机会摆脱商业联合会的就是控制而已，就是然后 甚至于中间吴仲萌也动了想跟想跟罗德岛合作，或者说是想倒向监事会这一方的这种念头，你就感觉好像所谓的善恶就都扭曲了，或者说是都逐渐模糊掉了，大家到最后都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去战斗而已。可是在最后林光带着雪骑士一起走向冠军长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都站在了自己该站在的位置上，监证会就是在帮他们，然后商业联合会就是在旁观，而吴仲萌就是所有人都在拦着那个，都在拦着就是雪骑士和灵光在往前走，然后罗德岛就是在想办法帮助灵光他们去解决所有的场外因素。你到最后就会发现，看起来好，就是你这就好跟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甚至都很像，你会发现在某些时刻善恶在你面前好像变得模糊了，好人也会想着就是我要怎么样利益最大化，坏人也并不是真的想害你或者怎么样的，可是在真正的面临抉择的时候，这些人的所有的选择还是一下子泾渭分明起来，黑白在那一刻是显得那么清晰的分开了，有的人就是在站在理想的对立面上，你在那一刻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叫做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你是哪根葱，你是几两水平，你在这一刻呈现了出来，就是在长夜灵光的故事到最后的最高潮，因为它前面承载了一个完整的 side story， 就是玛利亚灵光的故事，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集红松林，整个红松骑士团所有的人的故事，所以说长夜灵光其实是有两个预告片在前面的，然后到最后最高潮的那一刻，我一开始很怀疑说这个故事能不能最后讲好，可是在就是整个见证会的骑士变成 一道银流，然后跟着灵光和雪骑士往前走，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这个故事当中好几方不同的势力，商业联合会、见证会，然后吴仲萌，然后红松骑士团，然后罗德岛，然后灵光家的这几个人，就是足足六方势力，还有使徒，七方势力，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全部各司其职，成为了最后的一幅群像的时候，我在那一刻觉得我靠，真是太精彩了，真是太精彩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手游的剧情能够这么精彩，给我这么强大的冲击，它最大程度的利用了就是所有的关于卡西米尔的这个设定，然后关于它的就是强大的商业的背景的塑造，然后之前塑造好的所有的人物在那一刻全部融汇在一起，变成了那个给人冲击感极强的一个黑白的交锋，在那一刻就长夜灵光在我心中正式的取代了元世臣行动，成为了我觉得方舟写的最好的剧情。
那你看，就是这就是他们要表现的主题不一样啊。那你像放到风雪过境里面，这一章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要表现谢拉格的人们就几方势力，虽然大家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各自想着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诉求，就是让谢拉格繁荣起来。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会不太
够，或者说是
里面没有浑水摸鱼的，没有就是我就想干那个不对劲的事儿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这样就不够全面。
或者说是让谢拉格能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是这么看就是风雪过境这个故事的。你就像为什么到最后那个家族叫什么来着，就是正直的那个家族叫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
啊，就是熊家人嘛，我们就叫他熊家吧。
熊家为什么就是默默的就退出了，就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局面下银辉已经赢了，
是，而且他做的事其实是对的，
对，做的事其实是对的，虽然
只是咽不下那口气而已，
对，只是咽不下，虽然自己可能背上一些骂名，但是为了谢拉格的未来他们可以退出。你像狐狸家也是，为什么就虽然最后他拉着银辉要同归于尽，但是在那一刻他也感受，就在最后银辉跟那个狐狸家的族长两个人坐在火海里面大家交心，就是心对心的交谈的时候才明白，就是谢拉格的未来谢拉格未来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也明白了，所以他们才
是的
退出了。
我呢理解喵晨说的这个感觉其实如果稍微的用简单一点白一点的方式概括的话，就是我们最终还要回到我们最初的位置上作为角色。老连这边呢，就是我们虽然在各自的位置上，但是我们是角色，所以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 我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也有自己的认知，我们的认知可能和我们的位置会相左，但是我们最终是要回到位置上。所以你们俩说的这东西其实是二位一体的，而这个我觉得在风雪过境当中做的真的还可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还可以呢？是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把我放到狐狸家、熊家或者是豹家，就是银灰家，任何一家任何一个家主的位置上，我都会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嗯，是的，他们已经做到的比较好的程度。
我之前其实对于狐狸家的做法我是有所迟疑的。其实风雪过境这个故事我一直对标的是我前两年看的一部意大利的黑帮剧，叫 Gomorra 格莫拉。这两个东西有高度的相似性在哪儿呢？就是主角都是所谓的这种一家之少主这样的感觉，然后都是在其实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去世了，之后在很短期之内经历了所谓的家道中落，然后他呢勉强的被自己的家人以莫大的牺牲的方式保了下来。而他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常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的这种身心的双重的变化，而最终他把自己不管是用镀铁的方式还是用锤炼的方式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强者，然后他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他要做按照自己终于拥有的独立的想法去做事，而最终也要走向自己的宿命。他在被夹在恐惧和不安定以及滋生出的野心中间，他要做该做的抉择。银灰和 Gomorra 的男主其实是一样的处境，而 Gomorra 的男主他在第二季结尾肉眼可见的整个人变了，而在之后的第三季和第四季里面，他几乎是做了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所有的，我们怎么说，残忍吧，觉得稍微有一点感情你做不到的事情。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这是 Michael 啊，
这个剧所展示的意大利黑社会的环境和生态，因为他的舞台是那不勒斯，所以实际上这个故事当中展示的那种生存环境是更加险恶而且真实的。以前我在节目里面提过，真实在哪儿？真实在人说没就没了。这个剧甚至不会给这样的人任何所谓的特殊的，你说是纪念或者是如何，没了就是没了，就像沙子一样被风吹走了，从此以后的剧情也不会再提，也不会有任何的重心向这方面去倾斜。而这也是这部剧非常独特之处，就是它冷酷真实，但是同时它能把你的情感激发出来。我在看风雪过境剧情看到前半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对标的是这部剧，所以说这也是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争议，我觉得更多就是来自于我是已经认定了银灰就是像杰纳罗一样，他是一个已经谁都事实上就是谁都不爱的这么一个人，他可以为了任何目的做到任何事情，可以牺牲任何东西，这是我觉得他不会有没有什么一丝迟疑啊之类的。但是其实你昨天跟你们讨论完以后，你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这样做其实也是基于我们所说的二位一体的这种无奈。而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他，真正的主角是博士。这个故事因为有博士，所以他最终没有像杰纳罗一样，而是能够有了一定的余地。虽然这个余地不来自于他自己，但这不重要，因为这个故事的中心也不是他，是博士。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还很高明的一个地方吧。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银灰是给了博士这个介入到谢拉格的状态里面的机会，但确实是博士帮助，就是对给了银灰非常大的帮助，帮助他就是在保持了自己的纯粹，保持了自己的手没有被弄脏的情况下，做完了整件事情。
我觉得 AC 之前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因为有了博士的帮助，才没有让银灰在这次事件中导致众叛亲离的一个结果。 AC 这句总结的 特别对，就如果没有博士的介入，银辉即使银辉执掌了谢拉，大手一挥，谢拉格所有的人都听他的命令，但是银辉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孤独的统治者，而不是现在明日方舟里面现在的这个银。这对于谢拉格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但是对于银辉个人来说太凄凉了。就是银辉的牺牲就太大了，
这就是我说的他最终没有走向杰纳罗的道路。因为虽然其实格莫拉这个剧现在还没有出完，他的最终季应该还剩下四五集的样子，但是说实话，这个人的结尾，这个人的结局我已经看见了，不会是好的结局，绝对不会是好的结局。因为说实话，格莫拉这个剧其实想描写的还是人物的陨落吧，各种层面各种形式的陨落，就是这些生活在黑色世界里的人他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一开始对于风雪过境这个东西的定位，其实这是相当于是我定位上有一些误判了，我把它定位成一个更接近于黑帮或者是黑社会这样的一个东西。但事实上风雪过境讲述的更多应该是我们说所谓的，它并不是黑社会性质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是家族，但不是黑道家族。
对，它不是，
它是这样。AC 它是这样，《明日方舟》这个游戏是有一定的人文关怀跟人文诉求的。
对，
所以当我开始看《风雪过境》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我一开始就猜到了大致的脉络，但是我下意识的就意识到，博士来这儿就是来修补一些人物关系的。就比如说，我忘了哪个 NPC 问博士，好像就是耶拉，
就是耶拉问的，
耶拉，
就是耶拉那个石头问博士，你来这儿是来做什么的？
对，
当时有三个选项，我想都没想就选了那个修复银，
帮牙仙修复兄妹关系。
对，兄妹关系，我想都没想就选了那个。
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明日方舟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游戏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在透露出它是这个游戏的制作者或者说他们的文本是有一定的人物关怀跟人物诉求的。他们不会让银辉到最后成为一个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确实，
就是他在那个，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因为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型的干员，大家都想喜欢，大家都是宝宝，所以说他一定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物真正往黑化的方向推。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基本上以不同的方式做到了很极致的东西，就是在几个方向都推到了极点。一个就像银辉这种，他已经做出了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博士的智策，然后让他想，就是想办法给他避免了那种就是真正的堕入黑暗的可能，
是
一种。另外一种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聊方舟不能不去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双星。
哎，
就是我觉得双星至今为止都是除了乌萨斯的孩子们之外给玩家发的最巨大的一把刀。我觉得到今天就是去想回想起他说的那句我愿意加入罗德岛的时候，都会有很巨大的情绪波动。就是他在第六章用就是让博士跟他直接一对一相处的方式来去塑造这个角色，实际上非常非常成功。我们到今天可以看到双星在任何地方出来都会有玩家就是集体破防。
是的，
然后就是他在最后一个时刻对于一个人物的这种塑造，然后真的非常能展现出这个功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包括像 W 这种一个生于黑夜就把他挽回来了，
对，
然后有很多这种很棒的妙笔，就是在所有人都是好孩子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去塑造这种角色。一开始他给出的方式可能比较直接，就是像梅菲斯特这样的疯子和塔罗拉这样的大魔王，可是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有越来越多的很精彩的东西，有像爱国者这样子，就是背负了自己的就是死去的孩子，于是决定自己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不管自己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要走完，然后有这样的人。还有像塔罗拉在最后时刻的设置，就是完整的展现了他年轻时候跟阿丽娜的故事，以及他是怎么样在黑蛇的诅咒之下陨落变成了那个杀人魔王的。在这样的一些部分都反正让人觉得说是很精彩的。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不管是前期的剧情，还是像骑兵与猎人和寻道法则，就这样的一些前期的剧情还是有比较浓的那种二次元的味道的，可是越到后面真的就水平越来越高。从圣域黑夜和沃伦姆德的薄暮开始，就是写作水平真的就都很厉害，然后之后就是尽管时高时低，但是就会有很棒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在我这儿，《原石城行动》和《长夜灵光》还有《风雪过境》应该都是就是啊，主要是《长夜灵光》和《原石城行动》吧。在我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嘛，就是鹰角这帮人的野心，审美富裕产生想要做好东西的野心，然后每一次的活动打磨的时间，剧情这个故事吧，打磨的时间足够的长，以至于你能够形成一个，就至少是在不吹毛求疵的情况下，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东西。
哎，还有，我想提这个故事，我想提的一点就是大长老死的时候跟初雪的那个对话。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是觉得大长老跟初雪是他们两个，当然都是站在信仰这一边的，都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但是他们明显两代人对于信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有不同的见解的。
没错。
而且这块留的最大的一个扣就是耶拉这个人物，他其实是一直在看着这些东西的。
是的。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的，最后有一个在高潮的时候有一个就给人的一个情感冲击，这个是特别好的。
念一段台词儿，每一任的大长老在接过上一任的衣钵之后都会只成为大长老，将来人们也会忘记你的名字，只知道你叫做圣女。然后大长老和圣女都会发现，人们信仰的并非伊拉冈德，人们可以信仰任何东西，只要一个故事，一些巧合，他们就会信仰你，信仰我，信仰恩西欧迪斯，信仰山，信仰水，甚至信仰一片树叶。既然人们什么都可以信仰，那么信仰究竟是什么？大长老们最终得出了答案，人们信仰的是信仰本身。人们将选择权交给信仰的对象，人们将自己排斥的事物通通归咎于信仰，人们无条件的信任着信仰所指导的生活方式，所以信仰是什么？这段呢是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大长老和恩雅，也就是初雪，也就是圣女啊，他们应该算是最后一次对话吧，里面其实做的最终的关于信仰的一个探讨。事实上这个地方大长老最终他是给出了答案哈，他说信仰，人们信仰的就是信仰本身。其实他想说的，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就是这个信仰本身和耶拉冈德没有关系了已经。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大长老在临死的时候说出这个，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而在最终他想要把这个说出来，不想要憋一辈子。所以斗胆猜测，我觉得大长老不会不知道，就是他很有可能其实知道这个雅儿，就是耶拉一直
耶拉的身份。
对，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知道的。而这段我最终的体验呢，就是我觉得这段缺张例会，就是他抓住初雪的手的那一幕，其实应该有一张单独的例会，我觉得这一段的分量会显得更加的重。
确实。
还有就是牙心最后爬墙的时候，
爬山
爬墙的时候，然后博士让牙心去救初雪，初雪看到牙心那一刻反应过来了，博士不是让牙心去救初雪，博士是让自己来救牙心。这段写的太精彩了，真的就是哎呀。
对，其实这个就是能看得出和前面扣上了嘛，就是让你选择修复关系的时候，这个其实挺好玩的，因为你前面选择了修复关系，但是接下来那几个篇章里的剧情你发现和修复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反而是局面在不停的崩坏然后博士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再和他们兄妹三人有关的事了，所以说你就不会往这儿想。但是最终他爬上去的时候，就是最终你看到应该是过了整整六七个单独的剧情单元的时候，初雪的例会上面终于笑眯眯的露出了一丝轻松，看到妹妹的时候你就明白原来这个修复他不是说着玩的，
对，他是真的在修复。
我存了很多好的台词，就关于圣女和宗教这部分的。初雪提到说，或许耶拉冈德需要圣女去传达他的怒火，这是第一次初雪和大长老有关曼珠院或者说有关伊拉冈德的探讨。这个时候大长老的态度是，圣殿之上 切莫妄言，然后你再结合后面，就是一切已经肉眼可见的在崩塌的时候，
大长老这个态度有一个转变啊。
对，
也不管什么妄不妄言了。另外想说一个点，就是他们这个文本写的特别好。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一个就是大长老那死的那块，他的手永远停滞在那里，想抓着什么却什么也抓不到。另一个就是，就银辉去圣山的时候，在途中风雪过来了。然后以恩西欧迪斯向前走，什么也阻挡不了他。我靠，那个画面感太强了，就真的是那块他那句，他那个旁白一出来，我就感觉就是银辉就是在往自己的目标前进，也不管有什么阻挠。就
是啊、
但是
你想想，他这个人物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
父母被政敌杀害的，隐忍多年，然后把妹妹都送出去，最终终于就是那个成功的扳倒敌人，复兴家族了。这个用成语来形容，那就是报仇雪恨啊。
但是那一幕特别的凄凉。整个画面里面除了雪山，除了暴风雪，只有银辉一个人，那一幕特别的凄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你们看那块有什么感觉？反正我看那句词的时候，我就
确实
太凄凉。
确实，其实你说这个，确实是挺凄凉的。他，让我想到的其实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把他对标到 Gamora 的男主嘛。Gamora 的男主在第四季结尾的时候，把自己最终锁回到了那个曾经。只有犯错或者怎么样才会被关进去的那个狭小的密室，然后那个地方也是曾经他父亲在白手起家的时候会待的地方。他最终把自己放到那个里边，是因为他把自己周围所有稍微亲密一点的人都因为某种程度牺牲掉了，而他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能面对的只有他自己，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的 crime lord 犯罪领袖，他也是一个所谓的野心家，而且他做的确实很好，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是个人。是人你就是要有情感，是人你的情绪你的情感都要有相应的出口，但他这些东西相当于彻底没了。兄弟没了，老婆和孩子也离他而去了，父母全都没了，然后自己信任的这些基本上手下呀或者是之类的也一一的都散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剩下的就是跟自己交流了。银辉走雪山那一段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和这段也有点呼应吧，就是你说的这种凄凉。但是其实这段我觉得可能他内心也是忐忑吧，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忐忑，就是说从一个真实的人的角度上来讲，当然了这个东西只要他没有真正的表现出来那就不算什么，但是这个就是说实话我觉得类似于一种留白吧，就是留给玩家自己去想的东西，
想象。
是的
这块留白处理太好了。
是，
对，你刚才说到人的情感，我就感觉整个故事下来银辉没有什么情感波动。就哪怕到最后了，他的妹妹真正的掌握了谢拉格的统治权，就是初雪嘛，初雪以圣女的身份，神灵世间一样的那种神迹一样的，就那银辉都没有任何的情感波动。到那一刻为止，我都怀疑他是真的把自己的妹妹当成一个牺牲品吗？还是说他难道就真的对初雪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儿即使是有情感波动也不能写，写了人物就坏了。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就是因为其实银辉心中是有很强的紧迫感的，这一点就是从他跟灵芝的对话和他跟小狐狸的对话里面都能看得出来，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谢拉格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就一定会就是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就要
没错，
可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把这种心态就是放了进去，然后从他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又有加恨，因为他是年纪还小，也就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就直接被敌人杀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作为一家的，就是长子会很轻，就是很容易的就会有说，我们现在就别管那些什么事儿了。我们都活下来，并且我们要活到能复仇的时候，这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其实这个东方人，我觉得挺能 get 的。
是的， 是的，是的，确实。其实不光东方人了，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只有美国人不能 get 吧。
哎，喵晨说的这点我也想起来，当时看银辉跟就是狐狸家族长他们对话那会儿，我也就你刚刚不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嘛，那块我就想到了，故事里的谢拉格其实真的就是当时的清朝，就是闭关锁国，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完全不知道。
满洲是满洲，
对，就不管是啥吧，反正就是，那道台词我真的想到了，
是
当时的
是。
就尤其是其实明日方舟的世界里面是面临着就是天灾带来原石之后，就是原石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主要动力，所以说其实是发生了工业革命的。然后就是谢拉格的环境就别说工业革命了，就感觉连那个启蒙运动都没经历过。
就是我其实说之前也有玩笑的成分嘛，我是把谢拉格当东三省看的。或者再准确说一点，我觉得跟俺们吉林挺像的。你看有矿，对吧？但是地势非常的偏僻。我们老家就是一个大盆地。就我们老家那个城市到现在都没有能够直达的高铁或者动车。你要去到吉林市，你要从我们老家那个市去到吉林市，你得坐客运，如果没有车的话。那不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地缘啊之类的，然后包括冬天雪山啊什么，其实你能想到很多类似的东西。也许它不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它设计出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它一定是有所指向的嘛，不然搞雪境干嘛，搞密林不好嘛，对吧，搞什么山林不好嘛，对。所以其实它就是
老师银辉说
操，我才没有呢，我是逃兵好吧，我是罗杰斯。那个就是我是觉得这些意象其实尤其是有相似地缘特征的人会有一定的联想。其实所谓谢拉格的这种情况，谢拉格很多的困境就是 N 年前其实东北面临的困境，那相应的情况下，因为它是一个虚构的，它是一个架空的东西，而且它整体的方向并不是现实世界的走向，所以它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有银辉这样的人。但是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他即使到现在这个程度，他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而这个第一步就已经走得如此举步维艰。所以说银辉就是承担了他应当承担的角色，但是这也是这个故事底色，我说为什么比较成年像或者比较黑色的，就是你承担了该承担的角色，但你真的不一定就能收获该收获的期望，而且你很可能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就算现在是这样， N 年以后的这个谢拉格又会是什么样呢？真的就能如他们现在所期望的这样吗？也未必。但是银辉因为他是在逆境当中接受了这一切，所以他那种巨大的焦虑让他没有心去往30年50年规划，所以他才能有如此强大的目标和执行力，我就要把这第一步先走出去，其他的之后再说。但是结合这个，我们就说其他的角色为啥有意思呢？就是这次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有反差感，反差感很强。这一点也是我觉得算是《明日方舟》这个系列久违的了，可以说是。而且甚至是一些 NPC， 并不是你的干员， 你的干员，你后续有无数的机会给他新装一个什么干员秘录，或者是给他增加一个什么故事集啊之类的，你能看到他的其他面。但是这个活动当中这些 NPC 他就是 NPC， 你看不到太多的东西。也许你认识他们可能在这个游戏里就只有这么一次活动，但是他们也依然都做得很棱角分明，而且很多人都有好多面，甚至于大笨熊同志阿克托斯。节选几个台词，我虽然不信任恩西欧迪斯，但他若做得对，我便说对。如果你把我喊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那就恕我不奉陪了。这段是拉塔托斯企图拉拢熊家和自己合作对抗的时候，然后恩西欧迪斯所说的。这段其实表现的说白了，
阿尔托斯所说的，
阿克托斯，
阿克托斯说的，不是恩西欧迪斯。
不是，我说的是
名字都哪来的，我操。
然后还有就是后面应该是和他和那个初雪的对话。他说我是个粗人，也许银辉提供的那些承诺看起来是很诱人，甚至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我不会看他承诺了什么，我要看他提供什么。其实说白了他最后辞去家主了，但是这几段话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些是体现他作为家主的担当的东西。那这些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够的，因为熊家特殊的地方就在于他是这个故事当中几乎唯一的，你开头看起来他是唯一的不可变量，因为熊家在这个故事架构或者说在整个这个希拉格的当中他被赋予的就是顽固，它代表的就是最绝对的武斗派、顽固派和忠诚派。就不论他们家有什么想法，不论这个阿克托斯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但是熊家服务于这个故事，他就是要表现的所谓的传统和愚忠的。那我们想，一个家主他已经当上家主了，不可能想不到这些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也受制于自己的身份限制。然后与之相对应的啊，这个他们都说三只松鼠，但其实是狐狸哈，它是极地狐应该是，这个或者是高原狐之类的。拉塔托斯就是这个狐狸家的家主，一个看起来就非常精于算计的这么一个潮流妹哈，还戴个耳机啊。你前面觉得他是一个所谓的什么算无一策啊之类的，其实他让我想起了谁呢？让我想起了功夫那个电影里面的蒋雯丽。
功夫
不是功夫，师傅说错了，对，他让我想起了师傅里面的蒋雯丽，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承担着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使命啊，作为妻子，作为这个家主，她丈夫不是截瘫了吗还是怎么着来着，我记得哈。我亲爱的妹妹，你羡慕着我拥有的一切，权力、地位、钱财，你却不知道我也羡慕着你所拥有的一切，爱人、自由、未来。我时常希望我们能够交换，其实我知道这不可能。将布朗陶家交给你，等于这个家族的覆灭。正如将你的生活交给我，恐怕也会只是一段失败的人生。其实，拉塔托斯这个人物，他绝大多数的对话和文本都是服务于剧情的，而且是服务于具体的事件的。能够真正体现他内心世界或者他生活层面的东西就这么几句，但是这几句话很有味道了，够了吧。
就包括他最后想起他小时候他妹妹给他拿衣服还是什么，就这几段写的都挺好，就短短的几句台词或者几段旁白就把。
是的，就他的妹妹有时候会给他拿一下衣服，就是 sometimes 拿衣服嘛。
操！他妈的！行吧。
我就知道，我一旦说拿衣服这三个字，就一定操你妈，就交换出来。
然后这次其实还有几个干员也让我，或者说其他的角色也有让我印象比较深刻，而且有一些改变的，就是这个训使卫斯。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喀兰贸易最菜的，因为他毕竟是个四星，而且他是相对比较容易获得的，而且他还是个先锋，而且他看起来是那几个人里面比较年轻比较嫩的，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没什么本事，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能跟精英干员 Sharp 对刀，而且还能伤到 Sharp， 就是所谓的李云龙。 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就是或许这个人城府还是非常深的，而且介于他被银辉委派了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他显得明显是比角峰要聪明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人让我重新审视一下，我觉得他还是挺不简单的。
笑死，我就想起来那会儿就博士问魏斯，就说信使你也有份儿是吗？然后他眼睛往旁边一瞟，就是
对
哎呀，肯定有份儿啊，大哥你去谢拉格不要带银灰的人好吗？你怎么回事？
然后还有就是这次的这个新六星了哈，灵芝。灵芝看形象上本来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儒雅或者比较这个文明的这么一个人，一个书生气很强的一个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就是稍微有点花花公子那种感觉的人。但是实际上你看完了以后，你发现他是个终极大直男，而且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型人格的人。
对。
对，
动不动就爆炸。我说大哥你，那块真的看呆我了。我说干嘛呀？我
说实话，就是虽然你后面知道这一切都是计划的一环，但是说实话，像灵芝这样的人，我不敢让他上罗德岛的。真的，
哪天把罗德岛炸了是吧？
就是，而且他主要是这样。首先，罗德岛的核心技术是优于卡兰贸易的。灵芝上岛完全是代表银辉进行所谓的技术交流和了解，这个逻辑是我在他之上，然后他来要我的东西，这是底层逻辑。然后再有就是灵芝这个人骨子里头左得很，银辉有犹豫，灵芝没有，灵芝可以毫不犹豫的做任何你说像什么自爆卡车之类的这种事情的。
是，
而且从对，而且从故事上来讲，他故意那样狼狈的输给简，很明显是配合演出。简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你的水平是能跟我过几招的，他就这么说呗。那实际上豁出命去打，那不就是这个木叶小强打那个四人众那段的结果嘛，对吧？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事儿是能干得出来的。所以他看着像个很油滑很精明的人，很多人还说灵芝猪油嘴，可能是因为他的例会显得他的嘴唇比较厚，但他实际上是个真正的平头哥，是个真正的狠人。
是，他是银辉手底下的最强的武斗派，
而且他对，而且他没爹没妈，他也没有兄弟姐妹，他什么都不怕了。
是
他活着的唯一动力，他兴趣上的动力是研究，而研究这个动力说白了，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人生层面的东西，或者它不是一个个人怎么怎么着层面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反差。
就是一个完整很有逼格的一个组合当中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然后还有银辉带着黑骑士，其实也挺
哎，没错，简姐是本次的人气王了。图片出来以后，就是简把灵芝按到地上的那个例会，然后说猜哪个是本次的六星干员。
简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单人例会，真的超级性冷淡，是那种满脸都写着有事快说，有屁快放的那种。
是吗？我倒
他那个单人的例会就特别性冷淡。
我倒不觉得性冷淡，我觉得
虽然扭着胯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扭胯是张苗晨，不是扭胯是明日方舟的一个传统。
那个是顶胯，那个是明日方舟主美化的东西，他的角色的姿势几乎都是顶胯的姿势，这个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梗，也算是不怎么光彩的一个点吧。明日方舟，
我还以为你是要说那个人类高质量男性，
但我其实觉得简这个角色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他，你从之前那个长夜灵光里面多少也听说过一点有关他的事情，然后包括卡兰贸易这个活动很早的时候泄露的一些例会里面，这个简穿的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形象，然后呢是很专业的在整理手套的姿势， 而且他是侧身站着，就是这个人看起来是优雅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之前立会给你的感觉更多突出的是优雅，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正面的立会，也没有角色相关的塑造，你觉得他可能是个就是像竹骑士或者是之类的那种就是比较传统比较高洁的那种骑士，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经历过这个活动以后，你发现他是个大猛一，或者说他其实打起来真打起来的时候是很野蛮的那种感觉，很狂野的。而且他自己也在台词里明确表示过，他鄙视那些就是自视什么什么传统有信仰的那些人，就他鄙视骑士鄙视传统骑士的那种信仰。
就是而且其实这次活动给我冲击最大的还是 Sharp 老师，就是没想到他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路人，就他的立会是个路人，结果竟然这么强，就有点
对，因此得名鲤鱼龙嘛。然后比较惊喜的是，在接下来的今天下午4点要更新的肉鸽活动里面，你是可以有机会抽到他的，作为临时干员。简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没时装挺可惜的吧。虽然说看起来也，虽然在这个关卡当中实际的表现也在历代 BOSS 当中不能说算是很强啊，就是提供了一个比较新奇的机制，但是基本上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方式也能够把它拖住，就是让它不往那个方向同一个方向去走。所以说之前看到有人说简跟杰斯顿是可以凑一对 CP 的，
但是简比杰斯顿可难对不多了。
那倒是，他的机制比杰斯顿还是要好的嘛，但是就是说平均强度来讲他们俩都是比较容易打的。你想连我这种菜狗，
他那个机制是就相当于专门针对那几个最好
单挑
的，
对对对，针对单挑的，所以就是也算是这个人物就挺成功的吧。我觉得不管是形象上，然后也立得比较稳，然后作为在游戏当中实际的机制层面上也给你提供了一些让你去锻炼新干员的机会。
我就眼睁睁瞅着简走过来了，然后我12个特尔正准备开大被冻住了，然后我赛雷亚准备开三技能被冻住了，然后就眼瞅着简就使劲削我的那个赛雷亚，赛雷亚都快削死了，就还是在被冻着，我就操他妈。
然后简平常，对，然后简平常说话的状态其实是那种就是不愿意多说话的那种，就修路斯狐狸妹说我在和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算我求你行吗？求你这扇门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着急，然后边拽他边说，然后简就说了几个字儿：吵，别凑太近，句号，衣服乱了，句号，聒噪，句号。然后简这个角色最终的意义就是由我们的李云龙老师 Sharp 同志说出来的。看来恩修迪斯的保镖并不像传闻那样只为他扫平一切敌人，人们只知道是恩修迪斯买下了黑骑士，却没想过这同样也是黑骑士承认了恩修迪斯。就这一句话其实把这个人物也抬上去了，或者说把他们这个保镖这个职业也抬上去了，这是更高级的人文关怀了呀，对吧？
然后非常厉害的就是黑回这句话的方式是说，我可没有恩西欧迪斯那样的赞美敌人的习惯。
对，但是他最
这句回的太漂亮了，就是他同时又写出了一个银灰的那种好整以暇的那种状态。
没错，
对对对，是，
这就是
台词写真的太好，
高水平的台词，就是一句话能让你看到好多个人的好多面。以前就又说到那个，说回以前圆桌派那个姜文说的那个 N 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明日方舟的文案，也许他都已经停服了，但是我们会知道，哦，老鹰对我们不薄啊，类似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
嗯，
那简直就是蓝蓝的天上飞老愣，
飞老愣可还行。然后 Sharp 应该是留的是脏辫吧，好像是，我看不太清他的脑袋上画的，应该
是
脏辫，
不是平头吗？
不是平头，他应该是垂下来的那种脏辫。致敬致敬 Joey Badass。 我瞎说的，他不是致敬 Joey Badass， 他不可能致敬这么偏门的歌手。 然后还有就是
他其实是那种就是工作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嘴里说着工作狂，实际上他还是认同博士。
是这样，
也不仅仅是为了钱。
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 Sharp 这个角色展现的核心就是一个专业。
对
对，是的，
用这个角色展、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能联想到我近期看的一部电影吧，是贾木许导演的片子，叫《控制的极限》。这个片子讲述的就是一位非常内向，整个片子台词不超过十句的一位杀手，一位沉默的杀手，从接到要暗杀一个人的任务一直到结束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欧洲的城市当中走走停停，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诱惑，有的只是街头人来找他聊两句艺术，还有的时候一个裸女躺在他的房间里问他你喜欢 sex 吗，然后他回的是我工作时间从不做。而他也确实是一如既往地贯彻着他的原则，他的生活极其单调，他在工作期间穿着笔挺的西装，每到一个城市会因为那个城市的色调把西装换成不同的颜色，而他最终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然后换上了自己的运动服，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其实整个这个故事为啥叫控制的极限，看下来以后感觉他展示的就是一个人的所谓的你说是 self control 自控，或者说他在这样的事情当中能够达到的专业性。 Sharp 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无非展示的就是这些东西。看完了整个故事以后，很多人就是叫他李云龙嘛，其实就是说觉得他战斗力什么的很强，能跟黑骑士打到那个程度。
他的那个技能是亮剑。
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其实我整体看起来，我觉得 Sharp 最强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其他的技能点，就是他几乎可以无缝的乔装也好，前行也好，就是他能够去到这个任务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融入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然后执行所谓的任务，提供关键的信息，并且能够跟踪到关键的人。而且最终那个环节，其实说实话，他和简之间的这种制衡，简是一个所谓的在这个故事里叫以力破巧的人，就是这个人的力量是足以让最终博士那个计划是成不了的，但是 Sharp 就是说实话他是最关键的棋子，可能因为他最终的战斗层面的这种强大，然后让大家忽略了前期这些执行过程当中的专业性，这些就是所谓我们说例会式的这种剧情和剧情动画相比的一个差异了，这些东西可能只有具体的影视当中你才能够看得到。嗯，
是的，
所以这个人物突出的是一个专业啊，这是我的感觉。然后这次肉哥你有四个这样的干员。
是的，其实那个肉哥当中还出现另外一个医疗干员，在长夜灵光的结尾有出现。
对，
就是属于那种一招把青筋逼退的那种。你看到这些部分都很让人想起原始人行动里面那句话，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医疗公司会有军火库，会有。
是的是的，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无名氏干员，就是之前的无名氏干员传递的更重要的信息是，罗德岛上不只是现在你招来的这帮穿着上打扮上都特别就是形态各异的二次元的这种小妹妹，可能最早的时候罗德岛上全是这种就是这个制服然后怎么样非常专业的这样的团队。而且我们说通过主线剧情或者说通过后面的一些补完，你能知道这样的干员绝大多数是牺牲了的。战地秘闻当中有一节讲了 Scout 的团队， Scout 团队好像一共20多人全部在切尔诺伯格阵亡了。
是的，
包括他
代表其实就是 Scout 和那个 Ace 嘛。
对对对，
Ace 永远是我大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通过比较引线的方式给你传递了罗德岛上面的一个，不管是说人事层面还是说整体就是形象风貌层面的一个过渡，就是说它是由像全员军武然后高度现代化高度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转向现在一帮性格迥异的然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有点像水浒传的那个感觉。哦对，还有一个让我意难平的地方，就是牙心管角峰叫叔，
管训使叫哥。
反正也算是一些细节吧，就是说角峰肯定是他们当中岁数最大的嘛，而且角峰看起来应该在赫拉格地区还是有小有点名气的，因为我记得这次有一个人找他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家里的名字，而且他
就是那个就是熊家的家主阿克托斯。
嗯，对对对，而且说他爹娘，
而且角峰的，对，角峰的家族本来是阿克托斯他们家族的。
是爹娘也都健在，反正角峰就确保他不会成为超级英雄。
是的，
平民小人物对话也很多。谢拉格战士 A， 你说老爷进去会和诺西斯说什么？我怎么知道？诺西斯不是过去老爷的心腹吗？要我说，老爷就是进去赐他一杯毒酒，让他死得体面点。你他妈演义小说看多了吧？演义小说这种词出现在，明日方舟里多少让我有点出戏。
是能想象一堆福瑞说哥哥这种感觉。
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这次文案当中之前经典的对对联也有，但是他对的比较体面，就是显得不是那么的出戏。青年那个银辉和灵芝见面，诺西斯你变了不少，你以前不会用哼来代表笑容，也不会当面把人说的毫无价值。然后灵芝回答，还是你变得比较多，你以前不会用身份作为自己的武器，也从来没有把社交辞令当做过一回事儿。然后银辉说，为了应付那些贵族我必须学会这些。然后灵芝说，为了能更好的做研究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那又是对王之王嘛，
对王之王，
对，
什么玩意儿？
然后那个打点计时器这次也有，就是在最终那个结束的时候，然后杜宾过来接人，博士你应当听从我的忠告，幸好我没有在其他人口中听到你名字，看来至少你们没有被卷入其中。然后恩西亚省略号，卫斯省略号，角峰省略号，极光省略号， Sharp 省略号，我省略号，杜宾省略号。就是他们都说，他们都说这次的修罗场是这个银辉和拉塔托斯对面而坐的那个场景，但我其实觉得最后这一幕那个尴尬的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长夜灵光里头那个三人席凳而坐的那个场景，死一样的尴尬。
我感觉杜宾就是那个特别懂，就说好的，知道了，就回头看你们报告怎么写吧。
对对对对，杜宾我觉得也挺神奇的，这个角色其实我好像就从来没用过他，但是
我就刚玩的时候干员都没升，都是一级。好像打第一关的第十关还是第九关的时候，就群殴，要群殴的时候，我用了一下杜宾，再没用过了。
是，反正杜宾这个角色看样子岁数应该不小了，因为他在乌萨斯的孩子里面总是以什么军人自居嘛，就是我们这些军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是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甚至他好像还有一个设定，就是因为进了军队，然后把尾巴给切掉了。
行吧。这个都是有着悲惨故事。然后这次活动非常巨大的作用就是把博士这个人的，刚才喵晨也说过，这种就是花小成本或者甚至没成本办大事的能力弄出来了。这个能力其实说起来挺神奇的，它是一般来讲是现在的公司就是刚刚做初级管理层的人才会比较频繁涉及的一个技能，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其实对于年轻人来看的会特别的过瘾，就是可能有的人非常艰难能够学会的事情，一看博士我靠这么简单就做到了，就是爽文级别的那种爽。我觉得这次他为了突出博士的个人能力，出色的个人能力，甚至故意让凯尔西之流避开了这个剧情。
是的，
嗯，
就是终于不用再有谜语人了。
对，
真的就是我感觉天下苦谜语人久矣，就是凯尔西一开始说话大家就都不乐意听。
是的，我说句实话哈，就是我看这个明日方舟的这一系列的剧情，我为啥总会往黑社会的方向脑补，其实80%得归功于凯尔西同志。遗臣漫步，然后包括他之前一系列的这种做派，然后以及他那些个技能啊，奇奇古怪的技能，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黑白两道精通的，而且他一定是从黑道底层摸爬滚打过很长时间的，对于这些套路啊什么的都烂熟于心，无比的了解，但是他现在懒得负责这些事情，所以说他扶持了一个博士作为傀儡，然后他自己幕后垂帘听政，也符合大家给他的糟老太婆的这个称呼。 所以我一直觉得明日方舟是一个黑社会故事，加上最早那个凛冬啊什么的这种干员给我的印象。
其实还有一个想拐着弯的聊的，就是你们对那个就是《明日方舟》里面所有剧情印象比较，就是感觉最深刻的，一下子想到的情节是什么？
想到的是，
你说主线还是故事集？
所有
主线我主线我都没咋看，一下想到就是阿米亚那个那只手。阿米亚就是拉着博士什么的，就虽然我没看，但是那张图印象挺深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实你不好分孰轻孰重，就仨呗。一个是这次风雪过境，还有一个是乌萨斯的孩子们给我形成的集体印象。还有一个其实是第七章，就是爱国者，爱国者之死之后的事儿，就是他马上要把阿米亚杀掉的时候，但是最终他停手的那一段。这一段真正让我震撼到我的，其实都不是前面那些英雄赞歌呀之类的东西，是他这些东西都结束，你以为就要这样尘埃落定的时候，他突然从阿米亚身上看到了异样，然后他无比强烈的那个反应，就那个东西就是以前有很多那种作品所谓的高能反转或者高能伏笔，就是你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突然又给你来了这么一剂猛药，然后又戛然而止了，而同时他又把扣留到了可以往下续故事的程度，就是这个地方也让我觉得挺，就是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咋说呢，就是更多是意料之外的那种刺激感吧，就这么一个地方。而且他对，还有一个其实想说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阿米亚这个角色，他围绕他的一系列的这种比较实际或者根源的设定啊什么的，你会发现都是超级模糊的，就他虽然每天出现在你面前，但是这个人他比这个故事当中其他的任何人都模糊，而且随着他那些秘密啊什么的越来越被揭开，你发现他甚至变得更加的模糊，就是他是愈发变得模糊的，你现在不知道他是谁了，你不觉得吗？就很有意思。
他是驴。
不准玩驴梗。这是 GCY9.2 老师搞的阅读沙雕漫的第一条。
对，
不准玩驴梗。
我之前看那个逗比韩的逗比配音里面，就是醒过来看到阿米亚，看着阿米亚，他就说：“哎，你看你这耳朵，你是阿米亚？”就在心里，不是驴。然后他就说：“你是兔兔吧？”然后阿米亚就激动的喜极而泣，就，
他妈的，
操！
哎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怎么能？
阿米亚确实是，就是在故事的后半段越来越多的露出了，就是展现了一个作为小兔子的那种可爱的感觉。
对，不可以驴驴啊！
但是说真，对，但是说真的，就是我目前看到的绝大多数，所谓叫什么《明日方舟二》，或者是讲泰拉大陆未来，就是。更未来的那个故事里面好像都把阿米亚写死了，所以就也
还好，因为特蕾西亚已经死了，如果阿米亚再死，我觉得会设定上会有点重复，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安全。
是，
反而凯尔西我觉得可能就哪怕不死也会变老吧。
我操，
我觉得还真有可能把阿米亚写死，就是按照他们这个操作。
凯尔西的定位就类似塞尔达里面的那个谁嘛，就是那个到旷野之息里变老的那位叫啥，英帕是吧？对，我觉得凯尔西可能，如果真有明日方舟二，可能凯尔西就会变成像英帕那样，真的成个老太婆。
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就是把凯尔西画成老年的状态的，我还真挺喜欢，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形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还是就是 说回来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几个活动里面的部分，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是那个乌萨斯的孩子们这个系列里面，因为这个系列前半段都展现着很痛苦的东西，比方说古米有个习惯嘛，这句话已经让大家变成 PTSD 的触发，就是触发线索了。
对，
然后
啥习惯你先具体说，因为我没看乌萨斯的孩子。
那你看呀，就是你这句话是那个整个乌萨斯的孩子们系列故事当中的第一句台词，然后后面就会就你就会逐渐向你展开说，为什么古米会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是因为他在那被封禁起来之后，然后弱肉强食的环境当中经历了很惨痛的一些事情，然后后面就开始每个人都在回忆自己的精神，就是让自己精神崩溃的事情。真理回忆的就是自己究竟是不是把那个人推下去了，凛冬就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做了很多就过分事。凛冬那段时间肯定是弄死过人的。
对，
你这么一说我因为画面感太强了，我都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个故事就氛围特别好，然后早露就不用说了嘛，早露的那个个人就是提升潜能的信物里面会是一把裁纸刀，他郑重其事的交给博士，但你并不知道那把裁纸刀是用来干嘛的。然后在那个干员就是乌萨斯的孩子们的剧情里面会告诉你那个是干嘛的，就是他很多次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他并不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然后所有的这一串就是这四个人加上烈夏五个人的故事都讲完了，最后讲的是苦爱的故事。就是苦爱完全苦爱就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他是在外面的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说你以为前面那几个孩子就够惨了，当视角转到苦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惨痛经历发生在乌萨斯几乎是每一个人家都有可能会发生，而且就是在苦爱的身上可能那个痛苦来的还要更强大更直接，因为他都没有就是去那种好的学校读书的机会。
对，而且他没有伴儿。
是的，他是全自己一个人，而且他的父母都在灾难当中失去了生命。
所以结合故事看干员的设定，就是苦爱是瞪着一双没有神的眼睛，感觉轻松欲睡的那个状态，而且他整体身上都是灰色的衣服，以灰色的色调为主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
嗯。
所以说就是当他前面有一串非常震撼你的那个情节过去之后，然后最后苦爱的这一下子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更加糟糕，就是那样的一个东西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故事从一组群像就是把它的这个特殊性和普遍性就给统一了，就是让它一下子变成了整片大陆随处都可见到的那种悲剧，然后它成为了这一系列的这种很灰暗的故事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收束。就是苦爱的那个故事让我就是让我觉得说我靠，乌萨斯的故事就这个故事集以及写这个东西的人是真的有点东西的。
没错，就是一个小怨念，乌萨斯的孩子们整个篇章当中唯一相对健康的一个角色叫烈夏啊，这个名字一看就是跟凛冬对应的，结果这个角色是目前为止乌萨斯里面唯一还没有时装的一位干员，而且可能以后也不会时装他奶奶。
对，就很离谱。
对，
而且就是这个角色大家都就都知道都很熟悉，甚至于在官方的那个就是漫画罗德岛闲逛部里面还出现了。
是的，
结果就是没时装，很奇怪。
对，
而且看起来也很难有时装的机会吧，就是说这个之外，我刚刚讲到的，就长夜灵光已经就是一通盛赞了，然后就是双星的部分也提过了。另外还想说的一个就是原始神行动，我必须要说，原始神行动是我在长夜灵光之前一直觉得《明日方舟》所有剧情当中就是精彩程度的顶峰。它不仅就是完全把那个彩虹六号的这些人物写得很漂亮，就是它里面是有对战车和灰烬的对话和他们的思考的直接描写的，那些部分都很出彩。然后而且就是能看得出来鹰角对《明日方舟》和彩虹六号联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真的是把料下得非常足。但是我让我印象最深的其实都不是这些人，就比方说灰烬对于那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痛苦的一些思考，以及他对于反派的特别激烈的反应， 然后或者说是那个弗兰卡和雷蛇，然后跟彩虹六号小队的彩虹小队的这群人非常有爱的互动。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次活动当中最直接的描写了原始病患者的死亡。
对，
是一个前期出场的很可爱的一个医生小伙子，然后就是在那个面前为了帮助就是主角团队，以及在那个很激烈很危急的状态当中近距离引爆的原始炸弹，然后当场就是原始病就是急剧发作，然后就死亡了。那是最直接的对于原始病的就是带给人的痛苦的一个描写，以及最终的终焉。我觉得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大陆苦难的一个最集中的表现放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足见说鹰角有多重视这个跟彩虹六号的联动。
对，
然后就是那一刻就是在整个故事当中他也非常真实的把彩虹小队从刚到这个世界的兴奋感和那种对于一个异世界所有同事都长着猫耳的这种很有点好奇的观察一下子真实的拉近到了就是这种更加切实的苦难上。
是的，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罗德岛的就是泰拉大陆这些人对于彩虹小队的观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不在乎说别人有没有原始病，他们不完全不会因此有任何歧视的那种反应，然后把这些东西就是那种让玩家看到了就因为联动和新奇而觉得兴奋的东西重新拉回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或者说是现实的状态里面，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又把整个故事全部写完，然后并且以彩虹小队就是在这片大陆上开始探索作为结尾，有一个很昂扬的这个过程，而且你也可以想象说他们跟黑钢国际的这些人肯定关系会很好，然后就总之是就是这个故事非常棒，而且它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就让人就是能够感受到说就是无论是鹰角的这些剧本创作者的写作水平还是人文关怀还是他们的热情，就是都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体现。
对，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原石城行动是一个联动剧情。我们要知道就联动这个概念其实在现在绝大多数尤其是手游当中它就仅仅只是客串而已，可能就只是一个角色，或者写的剧情也相对的比较强行，就不用说手游了，就各个这个所谓单机游戏大厂他们自己家做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全明星类的联动的游戏，像什么 Marvel vs 卡普空之类的，其实这样的剧情都故事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合理，很多时候就是你看着不会特别的有说服力，而且因为他们默认的就是觉得这故事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联动本身就是噱头，所以在故事层面上不用写的过于优秀，就打点折扣大家也就认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绝大多数的做这个内容的人会默认就是舍弃掉的这种部分，或者说就是他们觉得可以节约的一个成本。但是鹰角的这个联动呢，你看它虽然不多，但是它选择的都是这种少而精的方式，所以最终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既能够让大家信服，而且又就非常贴合这个世界当中那些设定这样的东西。
是的，就因此尽管说这个活动贡献了整个明日方舟历史上最恶心的 BOSS，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就是喜欢这个活动，而且我觉得也是公认的，就是原始城行动是就是整个的所有情节当中剧情当中是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之一。
是的，
还有啥要说的吗？感觉都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了。
太能说了，又仨钟头，
又仨钟头，是呗？喵晨是不
是
得困了？
是就是风雪过境这一块，你们确实展开的很细致。
是，
我都觉得还不够细致，因为银辉怎么做的，我感觉咱们都没有聊。我感觉好多，我是感觉好多人是真的不会看懂银辉到底干嘛了。
你就想跳剧情的有多少吧？就是，哎，就不用说他们了，就咱。咱也不是每次剧情都会那个什么去看嘛，对吧？那肯定就是还是，哎呀，这次确实是好到一定份儿上了。我觉得，就我能看到很多那个单独就是说这那个剧情啊、解读啊什么的。而且你最明显，其实你都不用说看多少人夸，你最明显这次结束以后几乎看不着骂了。
是的，
多索雷斯那时候、
就是、
那是你一进贴吧，那对啊，那都是轮着法排着队喷。
你们当时不是还发了截图吗，就说银辉做的就应该平推过去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想事情都好简单啊。不过我咱们年轻那会儿想事情也是这么简单，就觉得把敌人全部都消灭了就行了嘛，是吧。
我就说了，就是这一代他们的那个就想法就是暴力平推，然后加无神论，就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对，
哎呀，不是这样的，孩子们，咱们玩《明日方舟》看剧情，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你看老连就是好人，就他就会告诉孩子们，就是你们还是好好看一看。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好，咱们平推，平推完了你自己去承受代价，对吧？
啊，也行啊，对对对，也行，也不是不可以啊。
对。
然后因为刚刚那个就是 AC 也念了一段剧情，然后我也看到一个《原始人行动》当中的一小段台词，就是我觉得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棒，是非常有味道的那种，就是恰恰借助着这种联动和现实世界的对比才能出现的妙笔。就是这是彩虹小队的人和罗德岛的干员叫奥克芬，然后是那种就是基层的干员，第一次见面，他们在聊就是现实的生活。然后奥克芬就问说，没有矿石病的国度是真的假的？没有矿石病，没有感染者，那岂不是也没有对感染者的歧视？大地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多少仇恨打一开始就不存在呀，我的妈呀，那得是什么样的好地方。然后他后面说，哎呀好吧，看你们的表情也知道了，就当我没问吧。就是其实很多的这种联动活动是为了就是像 AC 刚刚说的，这些活动为了串联不同的世界观，剧情要么很生硬，然后要么就完全是按照脱线的来的。明日方舟这个联动反而竟然是借着跟真实世界的联系，强有力的深化了这个游戏主题的这个现实意义，就是说各种人群之间的歧视和冲突其实并不来自原始病这个游戏剧情设计出来的概念，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没有原始病的话，歧视跟冲突仍然是存在的。
没错，
就这一点，其实就是在《风雪过境》和《长夜灵光》当中也有体现，《长夜灵光》里面也是表现出来，尽管是大家都歧视原始病患者，但是其实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真正影响到歧视竞赛或者什么的问题，就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原始病也并不是最直接的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商业在新的时代的侵蚀之下，你会面对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包括风雪过境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故事也是没有特别多感染者的因素，但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仍然是那么难以达成。就是罕见的这三个家族的人其实都是好孩子，就是他们都是很诚恳的想要去解决问题，只是单纯的因为互相不信任，然后互相有敌意，但是竟然就这样的状态下还是必须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才能达成就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这种意见的流通，就足以见到说这些事儿还是挺难的。
对，我的感觉呢，就是其实设计这个世界之初吧，泰拉大陆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呢，对于这个故事未来要发展，对于这个故事的目标来讲，它就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对象。而原始病这个概念其实是为了让罗德岛这个以主角为主的组织承载起这个 Hill， 承载起这个概念，所以才有的原始病，这个为他提供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做这些事情的一个现实根基。但是他最终就是说，这些人影响这些人的东西还是现实世界的那些东西
啊，就基于现实嘛，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对，
这个都是没有，也不是说没有办法的事情吧，这个是必然的。就是人只会做出自己见过的东西，基于自己见过的东西来做出新的东西，不会凭空想出来的东西。这点
藤本树才牛逼呢。
对，藤本树才牛逼。感兴趣的听我们藤本树那节目。这也是我最喜欢《明日方舟》的一点，就是他们把现实跟他们笔下的这个世界结合的特别好。反映现实。
对。
天哪，能在中国的一个二次元泛二次元的产品里面看到反映现实的东西。
是的，就是你尽管一开始你会对这些剧情什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真的让你去思考了一些什么。
对啊，这个我以前也
或者真的让你感受到了一些什么。
就是我以前也跟喵晨说过，就是这些东西能够让这个 IP 的价值能够有长线的价值。就是说它现在你看它是个二次元手游，是个美少女手游，但它是鹰角的东西。如果它未来要变形，要转型，要做其他性质的东西，咱就是我就是说的白日梦一点，就是它未来有朝一日轮到你鹰角去做所谓的三 A 大作，或者是做类似的东西的时候，你前期铺好的这些路，就是你能够跨上去的这个起点，你最起码有这个起点，你有这个起点，你就可以去试，你就可以去做，而其他那些，而其他那些所谓的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禁不住推敲的那些东西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其实长远来看是会被淘汰的。
我甚至都觉得，就这样好的故事跟人物放在《明日方舟》这个手游上有点浪费，就是。
嗯，
他们完全可以，
但是你想想，就是写这个等级的故事的人，在手游公司里面是不是赚钱赚的是最多的？
啊，那倒也是啊。
差不多吧，
对，你敢这么想问题吗？对吧？
我酸了，好吧，嗯。
也不是也不是酸不酸？我觉得其实这种事儿，你要说到根儿上的话，还是说，就是优秀的创作者其实不缺，其实是有的，就也不是不缺吧，就可能缺，但是不是没有啊。就是只不过他们现在迫于一些原因，然后也相当于隐藏在一些比较就是可能大光亮照不到的地方，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已经达到了掷地有声的程度的，然后也符合说未来我们想要，咱就不说它能流传多长时间，就至少是它能够值得品味值得玩味的这个劲儿肯定是要比其他的东西要强嘛。你现在看它是一个样子，你再过个十年你回来看它又是一个样子，而且你再过个十年回来看它的时候也许还能看出新的东西，但是那些写的不够的东西呢，你再过十年你就不想看了。
我现在就想等着鹰角他们什么时候出 TV 或者出电影。
据说是有企划，但是可能毕竟它不是个大公司嘛，所以说
就赚这么多钱了是吧。
它主线是说要出动画了，确实，但除此之外别的还没有说。如果说一定要选出一款手游，然后就是放在手机里面玩着，而且它又有足够多的内容运营去跟上，你又可以在其中去获取到比较多样性和有趣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明日方舟》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因为你能够从它其中的很多故事和人物的塑造上感觉到说这些制作者是懂一些事情的，并且他们在比较认真的去对待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认真的去制作一款产品，那这款产品至少你就会对它的持续下去带给你的感觉是会有信心的吧。然后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也许还可以再去聊一聊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感受，但反正至少在此刻的话，就是希望它能够这样安安稳稳的运营下去，也希望它在那个手游持续运营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希望他们在碰到就这些长线运营之下的问题上可以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吧。然后我们反正如果能够继续感觉到这哥们能出，我们就会继续玩下去。
是的，
应该是这样子。
嗯，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微喵评话”电台，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和 Castbox 同步更新。微博、B 站搜索关注“微喵评话”即可收看精彩幕后花絮及主播日常，也可以进入爱发电网站搜索并助力“微喵评话”。我们感谢每一位粉丝的支持与期待。微喵评话，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下期再见 ，See ya。